主获2018年1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学习尾声的胡适。
新的一年，你们渴望得到从神来新的能力吗？我听不到。你们渴望得到神从神来新的能力吗？你们渴望神奇妙的作为行在太平境教会吗？我们一起来宣告，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重新的承担，我们成为光
明之子，
站起来，祷告
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来迎接你将要做的奇妙的作为。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是属你的子民，主啊，但是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在这里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但是主同时我求你带我进入你的荣耀里，求你将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都愿意委身来到教会，我们愿意在这里敬拜你，但主啊，在现在2018新的第一周，我求你更多美好，更多得胜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撇下我们的所有来跟随你，但是主啊，求你先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你让我们的心安静灵安稳，让我们都能够享受到你与我们同在的那份喜乐。主啊，求你掏空我们心中所有的忧虑，所有的不安。主啊，求你掏空之后住到我们的里面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够领受到从你而来的那个亮光。主啊，我们愿意归向你，这首歌愿意用这首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 再次来唱耶稣我愿意。敬拜团有同心合一的心，主啊，你要我们去传福音，我希望，我求你先赐同心合一的心在我们太平洋教会里，主啊，你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没有你，我们谁都不是。我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陌生还是熟悉，我们都可以手牵着手一起同工。作为要行的太平洋教会，但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彼此连接，你要让我们一起走，一起走这条恩典的道路。
快乐，为你荣耀。
将这份恩典、这份温暖，用爱的方式，用鼓励的拥抱分享下去。神看到这一幕，他已经非常喜乐。当神看到我们彼此拥抱，他就与我们同在。当神看到我们合一，他就将行大事。
当中来带领，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丰盛的里面。求你与我们同在，祝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祝福，因为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功者。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很美的敬拜，特别我们今天的主领者是俊吉，这第一次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哇、哦、好棒啊、哦、好啊、这个他是啊、第一次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哦、我觉得这些诗歌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真的很大的感动，很大感动。 好，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心智，一个心智，让我们的心是一个敞开的。啊，有时候我们人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哦，我没有这恩赐。我常常会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这恩赐。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这恩赐？你又不是神，上帝为你预备的是你眼睛没有看过，你连想都没有想过，你连听都没有听过。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说我没有这恩赐。请问一下，彼得去传福音他有这恩赐吗？彼得一开始他的人生只是抓鱼啊，他的一生就是能够抓到鱼，就是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吗？但是耶稣转移他的焦点，让他看见，耶稣告诉他，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啊。他的生命开阔了，他的生命没有局限。我相信在新的一年，上帝也要这样帮助我们。我特别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应该有讲过一次或两次跟弟兄们分享，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感动都不一样。我相信上帝也这样在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起来看路加福音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起来念。来，耶稣站在格林萨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牵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主耶稣。好，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因为我们看了好几遍了啊。这个故事也非常的经典啊。这段经文其实在马太福音书也有记载，在路加福音书也有记载。马太福音书很简单，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就跟随，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这是马太的版本。那马太版本又增加了啊，雅各跟约翰，他跟他的父亲西比泰一起在捕鱼啊。当耶稣呼召他们，当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他们的眼睛为之一亮，他们的内心震撼，然后他们就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父亲西比泰告辞，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这是马太特别把这个西比泰跟约翰啊、雅各他们兄弟啊连结在一起，表示他们要去说服这个父亲，这个父亲也同意这两个儿子跟随着耶稣哈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马太福音，但是路加福音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没有西比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路加福音却有更强烈的在告诉我们，耶稣这些彼得跟约翰他们兄弟，他们这四个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撇下？这是路加福音的特色。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先讲道，讲完道之后要求彼得做那件事情，把网下在水深之处啊。彼得说，我整夜都做不到鱼，现在把网放在水深之处根本是违反他们的伦理啊，不是伦理，违反他们的专业，违反他们的头脑。因为在天亮的时候鱼应该是靠近岸边，所以在岸边的时候他们根本捉不到鱼，因为网一下去吼，很容易就缠绊那个石头啦、水草啦等等之类的，会让他们网上面受损，所以他们不能够抓鱼。但是耶稣看到天亮了还叫他们往水深的地方，这是违反他们的常理。所以但是彼得用一个很重要的话说，我们整夜虽然劳碌都抓不到鱼，但是我觉得但是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极限，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盲点，但是彼得他的生命能够改变，那个但是很重要。弟兄姐妹，或许上帝对我们的呼召都是违反我们的规划，违反我们的意愿，违反我们的常理， 但是当你去经历上帝的丰富，当你去看到上帝的全能，当你看见上帝的权柄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会突破，你会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你会看到你的生命的价值已经不一样。我们总会明年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明年主题是什么？哎呀，在我们哪里有看到呢？哦，在这边哦，我们本来总会的都挂在这边哦，我们这个办公室特别把它对调一下，不要让弟兄姐妹觉得说我都习惯了，反正看的都一样哦。哦，再不一样你就多看一眼，哦，多看一眼。这是总会的主题，这2018年到2019年总会都是两年一个主题。那今年它的主题就是相爱连结肢体，然后生命见证基督哈，这个跟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有没有很接近呢？啊，其实我们总会是在11月份才出来的这个主题，我在9月份已经就定好了啊，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当然，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目标，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怎么样往那个目标在成长。如果我们没有目标，我们就什么？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方向，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力量。我们生命需要一个目标哈，所以总会这样的目标，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的连结，连结生命的连结很重要，因为生命的连结，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耶稣说，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知道什么？你是我的门徒。哎呀，很棒啊哈，哎啊，这个当我们会彼此相爱，这个叫生命的连结。其实生命连结不单单是要让人家看见你是耶稣的门徒，其实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你是让人家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是要看到你的生命的健康，看到你的生命的力量。因为当你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们会更大的喜乐，你们会更大的平安，你们更大的什么丰富。当你们确实彼此相爱的时候，生命一定会得到帮助，得到祝福。我常常在讲，我从去年就开始讲成为活石啊，这个活死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成为彼此的帮助。好，那我们生命需要这样帮助，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有一些困难。那我们彼此互相帮助的时候，哦，当然我们不是只有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要看到什么？上帝给我的刚强，上帝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去帮助弟兄姐妹。当我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在那边彰显了，上帝的爱就在那边彰显了，上帝的医治就在那边彰显了。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是不是？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就这样成全。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愿意委身。委身有三个行动，第一个，委身在生命的连结，跟总会的有没有一样？很清楚哈，告诉我们，我们彼此连结，连结是信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上帝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需要一个连结，所以他设立了教会。教会的意思就是上帝呼召一群人，大家聚集在这边，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呼召，我们一起服侍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的使命。这个连结我们在那当中得到祝福。第二个委身，我们要服侍。服侍是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所表达出来的一个行动。如果我们很爱上帝，但是我们没有服侍的能力，我们没有服侍的意愿，你在讲说你爱上帝，那是爱哪一个部分呢？你是用什么在爱啊？兄弟们，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受到很多的装备。我们的少契在我们的寒假，我们要去奋起湖去办一个营会，很棒。我就问他们说：“那你办这个营会的目的要做什么？”他们说：“啊，学习装备怎么样去服侍神，很棒啊，很好啊。”弟兄姐妹，我有一个目标，我们起来装备，我们起来学习。那装备的目的要做什么？服侍嘛，对不对？我们可以来找到一个服侍的重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生命的一个能够来荣耀上帝的一个部分哈。第三个尾声什么？福音的行动，我们要传福音，这是耶稣给我们最大的使命。教会存在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福音的行动。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让人的生命得到帮助。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我祝福你，然后你要祝福别人。”今天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也要祝福别人，把这个福音的行动带出去啊！这是啊三个尾声哈，从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学习啊这样的尾声。我们最近牧者的同工，我们一起在看这本书， 叫唤醒平信徒哈，我们都有一些每个礼拜三都固定一个读书的分享啊。这个牧师叫韩国的牧师叫玉汉清牧师哈，在这个书里面他提到说，基督的门徒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人格的委身，第二个见证人，第三个仆人。这三个都是非常的重要，有一个生命的委身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生命的委身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仆人。那委身是一个最重要的态度，一个生命没办法委身，他的生命就没办法成长。你要跳得高，你必须要先蹲下，蹲下才能够帮助你跳得更高。有时候那个委身是让我们的生命舍己，让我们看到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上帝凡事都能。这个委身是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力量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哦，这个委身也在帮助我们。我们耶稣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哈，爱父母爱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讲这句话有没有严重啊？好，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怎么样才叫配成为门徒？就是要爱耶稣了。那当然这边告诉我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甚至我们有常常会跟耶稣讲说，上帝啊，让我爱我的家人跟你平衡。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平衡，让我爱我的家跟爱上帝爱教会平衡，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平衡。你去分享一下，你去考思考一下，你一个礼拜用多少时间在爱神，你一个礼拜用多少时间在爱你的家。那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家全部带到神的面前来，把你的家全部委身在神的国度当中，上帝就掌权在你的家里面，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耶稣在告诉我们不是一个优先顺序，耶稣在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孩子，都在上帝的手中。你必须要把这个主权交给耶稣。所以这个加尔文对这句话、这段经文他的解释说什么，他说爱情亲情不当遏制人把基督当者的荣耀归给上帝，在基督的荣耀不受损的前提下，丈夫爱妻子，妻子当爱儿女，儿女当爱父母。但如果我们的爱情和亲情拦阻我们跟随基督，就要勇敢的拒绝。加尔文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会因为爱上帝，我们会更爱我的妻子，会更爱我的家人。把上帝放在首位，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们的家庭就会不一样，我们的儿女就会不一样。因为上帝在那当中掌王权，带领我们。好，这本书的作者说，若没有人格的委身，做门徒就无法存在；若没有见证人的要素，就会失去终极的意向；若没有仆人的态度，就会失去门徒的味道。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生命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做门徒一个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委身啊，委身。上帝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在称呼上帝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在呼求主耶稣这个主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没有资格跟上帝吵架还价，说哈，上帝啊，你一半，我的家人一半。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是我们的一切哈。那什么叫委身呢？委身啊，这个康乃桑牧师他讲的我觉得蛮能够认同的。他这样说，当上帝吸引一个人，而这个人认识了上帝的伟大跟柔美，并且认识自己的罪恶跟祸患，在他的有救赎之恩之后，产生一个信心的行动，向上帝委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有两个面，第一个面向是什么？你去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他的伟大跟他的柔美。第二个，当你认识上帝的伟大跟柔美，你会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康德康牧师就继续说，他说委身就是归正、信靠、顺服跟奉献，来做效法，来效法耶稣基督哈。所以我觉得在彼得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就是像康莱昌牧师所说的，他的生命像委身，他愿意 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让他看见不一样的人。耶稣开他的眼界，耶稣让彼得完全改变他的人生的态度。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啊，这个啊，路加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啊，他为什么会乐意来跟随耶稣哈？他为什么会愿意撇下所有的哈？啊，当耶稣对彼得说哈啊，你们啊，这个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违反他们的啊这一种他们过去的一些啊这个常理，他们的习惯了哈。但是彼得听到了耶稣对他这样的呼召，耶稣跟他说，彼得他们就下了网，然后就牵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这艘船就是什么？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两个兄弟哈，就请他们一起过来来帮助他们。当彼得这样放下去的时候，那个鱼完全的啊得到丰收哈。啊，他们网几乎要破裂，他们的船几乎要沉下去。啊，老蒋他们的，我刚刚讲过哈，这个时候早晨的时候，那个鱼都是靠近岸边哈，因为岸边比较有些水草，有一些有机物的东西，他们可以吃哦，所以他们在清晨的时候，他们到晚上他们会在那个水深的地方，然后到清晨的时候，他们会到岸边来，哦，岸边来吃食物哈。哦啊，这个时候大概没有人在捕鱼了哈。那耶稣叫他们把网撒在水深，彼得说：“我知道这是不可能，但是因为你告诉我，我就这样做哈。”结果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完全不一样哦，那个鱼抓了，让两条船几乎快要沉下去，那个网快要裂开哈。啊，这就是啊，耶稣在那当中啊，让他们看见的哈。这是他们，其实他们捕鱼已经好几代了，已经好几代了。他们觉得他们很内行，他们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很专业。但是耶稣所吩咐的却完全打破他们的专业，所以他们内心里面很大的震撼。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彼得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只有一个动作：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弟兄们，有没有看到刚刚康德他牧师在讲的？康莱桑牧师他在讲的一个生命的尾声，就是当你去看到上帝的全能，当你看到上帝的伟大，当你看到上帝的柔美，并且你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的罪性的时候，你愿意跟随了。所以彼得这边这个俯伏在地上，主啊，离开我，他不但是告诉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他是趴在耶稣的面前，主啊，求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呼召，他的生命完全带出一个突破。所以我们看到他不断救彼得这样的事情，跟彼得在一起的包括雅各跟约翰都是一样，彼得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子，他们非常的惊讶，耶稣是何等人，耶稣竟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耶稣竟然能够突破他们过去赖以为生他们的专业，他们竟然能够在这当中认识了一个耶稣哈。所以他们看到上帝的国度，他们看到耶稣的权柄，他们在他们的内心里面跟上帝说，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这就是彼得他的内心的感动，最好的诠释。耶稣用抓鱼来帮助彼得，让他们开了眼界。耶稣用抓鱼让他们看见他们能够感受到的。耶稣用抓鱼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不是用自己的方式，他们人生不是只有抓鱼这样可以满足。他们知道他们还有更丰盛的，但是首先要先满足他们的需要。耶稣先帮助彼得，让他们看见抓鱼连上帝都没有难成的事，何况是让人得鱼，这就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耶稣对彼得跟约翰他们两兄弟他们的兄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教会在帮助人，我们更需要用实际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让人家能够看见的东西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教会不能只是关心人的灵魂，我们教会不能够只是关心人的灵魂得救。我们相信福音的工作是带着让人的生命灵魂体都能够得救的福音啊。耶稣给我们的生命，他给我们的不是只有传福音给我们说啊，你要信耶稣得永生这样而已。耶稣去到生病的人当中，让人的病得到医治。耶稣到那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地方，让他们有东西可以吃。耶稣到那个罪人的当中，让他们的罪能够重新被接纳，他们的生命重新得到祝福。耶稣去到每个部落、每个地方、每一个需要的人当中，帮助他们的需要。用这边福音不是只有灵魂得救，我们在抢救福音，我们在传扬福音，不是只有帮助人的得救，而是灵魂体的得救。他的身体也很重要啊。耶稣也像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身体的重要性啊。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跨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特别的活动，我们邀请了街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跟恩友中心，我们知道恩友中心就专门在关心街友的人，他们这次总共有30几位来到我们教会，还有我们教会邀请的几在我们附近的这些低中低收入户，他们都来到教会来。他们来到教会，我们有机会在关心他们，让他们能够一起吃个饭，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很多弟兄姐妹提供了啊，我们没有用到的这些，可能是新的，可能是中古的啊，这些东西，然后来送给他们。你知道吗？这些街友他们是非常的守秩序，他们来到教会，他们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有上帝同在的教会。他们来到教会，他们的心都很感动。我看到他们在吃的时候，我跟他们在分享，他们都非常的认真。他们很感动，然后在发这个礼物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啊，我们7点才有开始来发这些礼物，他们就很耐心的等候，很专注的等候。当他们去换礼物的时候，他们换到他们喜欢的，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开心。弟兄姐妹，他们看见了耶稣在这当中啊，因为他们的需要被照顾啊，他们的需要被看见啊。耶稣的爱在他们当中实现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传灵魂得救，我们教会应该关心人的生命，关心他的灵魂体，他所需要的都是我们要关心的。福音的行动不单单只是抢救人的灵魂，福音的行动是帮助人的生命能够经历耶稣的爱。我很感动我们教会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成就这样美好的事情。我们的教会，或许我们被称为贵族的教会，有些弟兄姐妹说我可能没有这个方面的恩赐，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上帝在我们，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也能够去爱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委身服侍跟随耶稣了。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觉得这一段话是很大的讽刺，也很大的挑战。弟兄姐妹，你会有这样的挑战吗？我们能够撇下所有的吗？你知道吗？这些船，这些以往都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作，都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最重要的一个依靠。但是他们今天经历了耶稣，他们宁愿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这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挑战。弟兄姐妹，我不是告诉你都要撇下所有的一切，但是当你领受耶稣的爱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愿意仰望神吗？你愿意用信心来跟随耶稣基督吗？其实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老早就告诉我们，若有人爱我，就要舍己，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耶稣对我们说的。我们都需要把我们所有的摆在神的面前。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讲到一个故事，马可福音书第10章，那个少年官，他主动来到耶稣的面前， 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好的先生啊，好的老师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啊？这个少年官是什么？他是有钱人，他是当官的人，他又是一个少年人。这么少年人，这么年轻有为，年轻气盛，要有钱，要有权柄，他怎么会想到永生的事情呢？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永生离我们太远了，知道吗？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说啊，我们还需要考虑永生吗？我还有好几十年要活啊，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少年官竟然会想到永生的事情，不得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告诉他说：当守的律法，你有守了吗？他说：我从小就守了，该怎么样孝顺父母，该怎么样守这样的十诫，该十一奉献，我都遵守了。不简单，这个少年官什么都做了，耶稣就爱他。耶稣爱他，对他讲一句话：那你还吵一件事情，变卖你所有的，去帮助穷人。圣经说什么？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因为他的钱财非常的多。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撇下不容易，我们要撇下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做这样的事情。什么叫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就是用耶稣的生命来取代你的生命。跟随耶稣的意思就是用耶稣的生命来取代你的生命，取代我的生命。保罗他很喜欢这样分享，罗马书第十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这是保罗他的生命见证，他在腓立比书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过去看为宝贵的，因为认识耶稣，把这些宝贵的东西当成粪土。他的未来也会继续追求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至宝。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当中把耶稣摆在哪一个位置？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委身在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看这一部影片。这是跨年祷告会到跨年音乐会的时候，秀俊老师所分享的故事。
你有很多想胜过的事，却怎么也胜不过吗？你每天都在跟烦恼、忧虑、脾气缠斗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位年轻人，他拥有一栋极漂亮的透天别墅，这栋别墅总共有十个房间，他非常高兴拥有这栋房子，并且引以为傲。有一天，有一个人轻轻敲门，他开门，惊讶地发现原来是主耶稣。耶稣对他说：
我敲门想要进来，你要让我进来吗？
年轻人十分高兴说：
欢迎欢迎，这栋屋子最好的房间在楼上，里面有最好的家具，是最大最好的房间，我要把最好的房间给你住，请进，请进。
耶稣礼貌地对他说：
谢谢你。
第二天早上，又有人急急地敲门。年轻人心想：谁敲门敲得这么急？他打开门，看看是谁。是撒旦。年轻人立刻斥喝：
撒旦，你给我走开！
撒旦说：
不，我已经进来了。
年轻人说：
我不欢迎你。
于是两人便开始扭打成一团，魔鬼整天都在年轻人心中注入污秽的试探，情况危急。到了晚上，年轻人才勉强把魔鬼推出去，将门锁上，他精疲力尽。然后他说：
等一下，耶稣住在我家，他为什么不帮助我？
于是他走到楼上说：
我得问耶稣为什么不帮助我，我给他最好的房间耶。
他走上去对耶稣说：
主耶稣啊，难道你没听见撒旦整天在烦我吗？你为什么不帮我？
耶稣说：
孩子，他在十个房间中你住了九间，你只住了一间。
年轻人好像被敲了一下说：
哦，主啊，我知道我犯了错误，我们一半一半好了，你住楼上，我住楼下吧。
耶稣是个绅士，他说：
好的，谢谢你。
到了第二天早上，没想到又有人急急的敲门了。年轻人说：
糟了，一定是撒旦又来了，我不想开门。可是万一是别人呢？我怎么知道不是别人啊？我只要开个小缝就好了，偷看一下，如果是撒旦，我就赶快关门。
于是他把门只开了一个小缝，从里面偷看是谁。又是撒旦，他还赶快想要关门，但撒旦非常狡猾，他已经用脚挡住门缝，于是他们又扭打了一整天，情况实在激烈。到了晚上，年轻人才勉强把魔鬼推出去，将门锁上，他精疲力尽。然后他说：
我得问耶稣为什么不帮助我。
他走到楼上说：
主耶稣啊，撒旦又来找我了，我给你五个房间，你为什么不帮我？
耶稣说：
孩子，我们换个做法好了，你把十个房间都给我，然后你来住我家，而不是我来住你家。
年轻人跪了下来，他把前门的钥匙拿出来，他说：
主耶稣，我现在把整栋房子交给你，从今天起我要住在你家。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之前，有人用力敲前门。年轻人还在睡觉，他吓得跳下来，哭丧着脸地说：
撒旦又来了。
当他哭时，突然他听见房子里有脚步声，他说：
我晓得了，我不再是房子的主人，拥有房子的主人必须去开门。
他看见耶稣走下楼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姿态。耶稣不只开一个小缝而已，他把门大大的打开。年轻人躲在耶稣后面，他想看会发生什么事。当撒旦看见是耶稣站在门口，他就恭敬屈膝。撒旦说：
啊，不好意思，我敲错门了。
让耶稣为你征战，耶稣会打击魔鬼，你站在耶稣后面。有些基督徒给耶稣九个房间，但在第十个房间的门口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
好啊，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故事啊，这故事也给我们很大提醒。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的家庭，我们都有一个牌匾，一个匾额，上面写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你真的是让基督成为你家庭的主吗？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够侍奉神，就侍奉马门。我们当全然的摆在耶稣面前。我觉得路德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他也改变以色列的历史，他也写下他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他怎么样跟拿俄米来告白他的尾声？路德这样说，我们如果把这个你跟拿俄米现在把他对调成为耶稣，他将会怎么写？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耶稣，耶稣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耶稣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耶稣的国就是我的国，耶稣的神就是我的神，耶稣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想法于我。路德他能够对一个他的婆婆来做这样的尾声，我们今天能不能在上帝跟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面前，我们也选择这样的立业，我们选择做这样的选择，我们愿意真实的尾声在上帝的面前。尾声的服事才能够带出果效，尾声的服事就不管你的身份是有多尊贵，你都因为耶稣的缘故愿意谦卑的服侍，就是尾声。我常常感受到，我过去在很多教会的服侍，我以前在台北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常常有机会到别的教会去那边服事实习。让我很感动的都是那些谦卑在服事的，都是其实都是社会很有地位的人，他们都是公司的董事长，他们都是公司的总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新竹的二重埔教会有一位长老，他是大众电脑的总经理，他是非常也有影响力，好几千人的员工，他带着年轻人，带着青少年去关怀那些独居的老人，帮助一个老人，那个老人没有孩子照顾他，他的吃拉都在那个房间，在那个床上没有人照顾他，他身上还长了褥疮，臭得要命。但是这个总经理他手套戴着，亲自为这个老人擦身体，帮忙整理他的房子，他带着年轻人做这样的事。我相信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尊贵的人，但是当我们愿意为了爱耶稣的缘故，愿意坐在卑微的身上，我们愿意服侍那些软弱的人，耶稣的爱就在这边被彰显，神迹奇事就在当中让人看见。英国先生的女王在她90岁的时候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耶稣是我服侍的主。在历史历代当中，有多少尊贵的人，有多少国王，有多少非常尊荣谦卑啊，这个不可一世的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却因为耶稣的缘故成为仆人，成为一个委身的人，他们愿意服侍那些软弱。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让上帝来使用。我们想唱这首诗歌，能不能？
Thank you. 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进入新的一年。在2018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学习的目标，就是我们建议尾声。建议尾声是让上帝你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建议尾声是上帝你要带领我们到有水可喝的地方，到青草地可以得到饱足的地方，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用信心与你同行，让我们生命被开阔，让我们生命被祝福，让我们生命更有灵感的恩膏跟力量，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主啊，让我们共同服事，让我们共同委身，委身在彼此生命的连结，委身在用生命见证的服事，委身在一个福音的大能，让上帝的爱继续运行到我们当中。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敬拜到这边。